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交通第三章。那我们这个从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来数算，并不是说因为人的那个背景，也不是人有没有律法人有没有割礼乃是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所以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里面尤其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前面那一段的里面呢，都是或者到第九节都是讲到都是讲到一些里面有一些的好像有一些的辩论，有一些的问题，然后呢，保罗呢就有一些的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是人的问题，也是保罗他就是说他自己可能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那个里面的对神的有一些的不服的那个光景，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的那个问题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乃是根据第二章然后就是借着第二章然后而来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这样说来了，就是犹太人有什么长处了，割礼有什么益处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三章在第九节那边提到就是犹太人还有希利人都在罪恶的之下然后呢，他在这里就在第二章最结尾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就是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就是说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就是说，就是一切都是从里面的。就是说，人里面的那个在人里面的光景在神面前那个对的光景那个神才看算的所以在这里呢，在第三章这里就提到，既然呢，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神呢？要把这个就是说特别选召了犹太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为什么呢？他给他们有割礼，给他们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他们？是不是说他们特别有那个特权了是不是神呢特别偏待他们了所以在这里呢，一开始呢就讲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即使我们知道神选召犹太人神并不是说对他们就是有特别的那个，当然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对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托付。但是我们知道，神选召犹太人、以色列人，他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就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呢，有这个地位，好像人看来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权力。他们也有一个应许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神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人看来一个特权，即使乃是有一个目的的 啊，就是说他有一个责任，就是他要啊，要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就是要把神的那个丰富带到人的面前，就是要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啊。犹太人怎么可以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呢，并不是说他们有这个权利啊，他们就是啊，是神所偏特别偏爱的，不是，而是神对这些的选民，他是有他特别的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啊，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了，当然那所以有人在心里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那是不是神跟人开玩笑了啊？其实这个在第二节那边提到，保罗就回答，凡事大有好处，就是神对人的那个安排都是有他的目的，都是有他的益处在里面的。他这里第一如果你看那个原英文的话呢，就是 first， 就是首先啊，或者是就是如果你看那个 first of all， 或是另外一个版本叫chiefly， 就是首先神的圣言呢交托他们，就是说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是交给这些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就是把他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我刚才提到，他就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们呢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他们是失败了，他们不信，他们没有好好在神的面前来按着神的那个心意来活。但是不因着他们的失败来改变神的那个定规，神的那个那个心意。所以你在这里就是他们不信了，也不能改变神的那个信，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人虽然呢就是背负了神但是呢神的信是不因着人的那个失信而有任何的改变的所以就是他们的不信就是这里有这有何妨了？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信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就是说人的虚谎就是越显出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就是你责，就是好像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了。这里就是提到，就是这个责备英文呢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如果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神呢是以那个真理来审判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是前面第二章前头的时候，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所以神的那个审判，这个责备那个原文就是审判，神那个审判呢乃是根据他的真理的。所以神的那个审判，神那个责备是公义的，是公正的，是真实的就是有人呢就是有人在议论有人觉得神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们所以就是人在议论神的时候那个真理还是在神的那一边因为神就是神他就是真实所以我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这里一段呢就是讲到 都是讲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这里提到就是我就是说这里第五节那边提到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那个就是说是指这个是指到那个人的常常在变强变当时的那犹太人那个强变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那我们可以怎么说了？然后呢 在第七节，我的虚妄，因我的虚妄就是人的虚妄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里就是提到如果人的不义就显明神的义，人的虚谎显出了神的荣耀，神的真实。那神为什么还向人来发怒呢？因为人的不义将神人，如果人的不义将神的那个义显出来，那不是人有功劳吗？这里的意思就是但是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句就是第八节，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就是这里提到就是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做那些不义做这些虚谎的事情，为着要显出神的义为着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就这个就是就对了呢？这里就很明显讲到你不能说因为那个要达到这个善，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许许多多的在神看来是一个不对的不义的事情，虚谎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不是神的那个性情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属灵的事情这个目的要对，那个方法也是要对的，就是说在这里就是所以这些的就是人的那个强辩就是说就好像犹太人因着他的不信所以呢那个神的那个福音呢就临到外邦人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人这个犹太人的不义犹太人的虚谎就显出神的义来了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但是呢在这里神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神是真实的，为什么就是说在这里说第六节提到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这个世界了，神乃是公义的，神的这个神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他是真实，他是公义，他是公正的，如果他有一点点的不义，他怎能可以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的提到就是这些人呢在神的面前他们就还是就是强辩所以即使为所以他们觉得所以在第八节，这是违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人定罪是该当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些的很故意的那些的辩论，乃是他们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故意强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这些人呢被定罪，在神的审判的底下乃是理所当然，乃是该当的。所以在第九节那边就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却不是，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你在 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啊，我们在第二章开始，我们到这里啊，犹太人都有一个观念，他们觉得啊，他们是比外邦人好的啊，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就是在第九节说到啊，就是外邦人固然他们是有罪，但是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啊也是啊没有在没不能在不能守神的那个律法，因为所以呢在后面呢，在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九节，这里就是保罗就用圣经来再一次来印证世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那些希律的人，他们都在罪恶的底下因为在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他在这里提到就是他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世人都是犯了罪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呢，你就看到他们从十二节一直到就是十八节，你看到有很多那些的一些就是不义的行为，这个就是因为他们里面呢没有寻求神，就是他们心里面呢没有神，他们心里面不以神为神，因此呢他们在外面呢他们就有这些不义的行为，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偏行正路，偏离正路，然后呢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然后呢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然后杀人流血残暴暴力的事这些都是一些外面的行为，都是证明他们都是罪人。为什么他们外面有这个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不寻求神的人，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再一次用着借着旧约把神的话来证明其世人都是犯罪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很久了我们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是我们都觉得很应该没有问题嘛应该很自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为什么我们做了，的确我们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呢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神的话是叫人里面呢能够里面的眼睛啊是被打开的，叫我们看到原来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圣灵为叫我们就是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就是说你看到其实神的话是带着那个能力的，神的话也是再一次来印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靠我们外面的行为，靠我们人行一些的好事情，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乃是我们里面不承认神，我们心中没有神，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些外面的这些的行为。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很清楚的就指给我们 看到，尤其是在第十九节那边提到，就是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在这里就是说那个律法，我们都律法以下的人，那个一面就是指那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神把那个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就是遵守。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没有错，律法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就是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那个功用了，就变成是叫人知罪，叫人看到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行出那个律法，没有办法靠人的行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有一个结果了。就是说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行为靠行律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很清楚，神的话很清楚告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那所以在这里在二十一节那边就提到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这个神的义就是在律法以外的。这里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就是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了，不是靠着行律法，乃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了。所以二十二节就是那边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二十三节那边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我想在这一节圣经呢，可以说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章的那个结论。所以你看到第一章那边提到，第一章我们知道他是对着那些不信神的人对着那些外邦人。但是呢，神用那个神的创造来说明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然后呢就证明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有罪的，来定这些不信的人。然后呢，我们从在第二章你就看到这些靠着行律法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是道德是很高尚的一批的人。但是在这里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人的良心就定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提到那个是非之心人不是靠着外面的那个你能不能行神的律法。因为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说到，人是没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的。但是人里面的良心，人里面的是非之心，就把犹太人，把这些自己以为道德很高超的人，就定他们的罪。然后呢，你看到第三章了，就是讲到这些犹太人神呢 是把那个圣言呢是赐给他们的，就是神把这些的话语赐给他们，这些话就是定他们的罪。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这些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呢神把这些圣言交托给他们，但是这些话呢神的话呢就定了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这里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呢可以说就是把前面一二三章里面的这些的人呢都包括在内了因为他们的那个不信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呢他们都被圈在这个罪的里面二十四节那边，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所以这里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说人是没有办法靠行律法可以称义的，唯有就是要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称义的在神面前能够称义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并不能帮上一点点的忙，这一切都是白白的，都是因着基督耶稣所完成的那个救恩，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能够成为义。那我想我先开一个头。
我想先交通一点，我觉得读罗马书或者说就读整个保罗书信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说从人的思想来方面，我觉得保罗书信的话语都是十分严密，而且就是说他的关系推理关系是一层夹着一层的，让我们看到在这些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是实在是真的是无话可说。因为从第一章的下半部分开始，一直到第三章，一直整个上半部分吧，应该说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集中的论点，我个人感觉的应该是在第九节还有那个十九节那边，就是说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这里是九节是这样说的，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是在罪恶之下。如果我们再加上那个二十二节那里讲了一句话呢，就是说并没有分别，就是说犹太人跟希腊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圈在罪恶之下。那不管是你希利利人他没有律法，那个犹太人有律法，他们的这些自身的琐事都不能让他们逃避，他们是虚幻的，他们是不义的，他们是在罪恶之中的这个事实。但反过来讲，另一面呢，他又通过一个对比呢，让我们衬托出神的义来，就是说神的义不仅是就是说神本身他是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在所有的他旨意中，或者说在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在他那成就他那永远的旨意的救赎计划的过程中，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公义的，而不是像就是说人能所议论的一样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可能说是神你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儿戏啊，是不是有些不严肃啊，那实实在在的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说这里他三节第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讲到那个犹太人这样说来，就是难道犹太人就是一点长处一点益处都没有了吗？那你既然是一点益处一点好处长处都没有的话，那你神为什么还把我们这个律法赐给我们？那你明明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还做这些事，那显出能说明你是公义的吗？那这个意思就是，但是呢 第三节他一开始他就讲出来，就是说实际上这凡事是大有好处。虽然保罗在这里只讲到一个第一啊，他说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他只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他既然有这个第一呢，但是我就让我感觉到，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实际上真的神把犹太人命定，把犹太人放在他整个救赎计划中的一个特殊的位置，那他们所得到的长处或者益处实在是很多，不仅是他们本身所得到的，乃是藉着他们向我们整个世人所带来的这些长处和益处也实在是很多的。那么在我们反过头来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他要万国要藉着他要得福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福我想就是这些长处益处来的。那有些我们很多时候能看到的这个，就是说神的话交托给他们，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那么神在他们的心意中本身就是说要 让他们成为祭司，要通过他们让世人能够把世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那么有些客观事实上可能没有说，但是我感觉到的，你说比如说神把整本神的圣言，就是说或者说整个律法书，那么或者再拓管一点，就是整本旧约交给他们。那么实际上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是很虔诚的，我们反反复复的弟兄们交通也很看到，就是说当犹太人面对于神的话的时候，特别是神的律法书，他们在传抄的时候是十分虔诚的。那后来事实上也是经过历史上发生很多的变化，犹太人被迫害，被分散到各地，但是神也藉着他们把这本整本旧约给保存下来，让我们世人都能看到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很多感恩的地方。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因为自从亚当以后犯罪以后，人的本性是败坏的。那所以说犹太人跟我们这些人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但是这里他就说了，他人的失败但不等于神的失败，人会失败，但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神的做法永远是对的，永远是公义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得出来，他下面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人的不信跟神的信。这个神的信实际上就是神的是信实，是可靠的。那所以说尽管人有这些不能的地方，但是神他所做的必然会把他的那永远的旨意带到最终的成就的过程之中，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多的事。所以说如果从这一点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从神赐下这个律法，它的功用是能够让人知罪。如果人不知道罪，人更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所以说他在那个十节开始所说的报告到十九节这一段，他既讲了人的内心的一个实际，也讲到就是说由你这个内心的实际所带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外表的不前不义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他可能这很有意思，他在这十一节里头他也讲的是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他到十八节引用到最后阶段呢，是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就是心中没有神，就让他们最终表现出来他们眼中就不怕神，但他们没不怕神的时候，他所有的事都能做了。我想这一点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跟新的盼望，那就是说神的救恩领导。神的救恩领导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他在二十二节里头他那讲，就是说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也并没有分别。所以说在神那永远的计划中，虽然他有那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这个做工的次序，但是在神整个永远的计划之中，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他们有同样的被圈在同样的一个罪恶之中，他们也同样的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在二十七节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到对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人最大的一个总结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他说既然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那这里就看着了出来，夸口更主要的是指着你自己这个人的所事，就你根本你就没有任何的你自己因着你自己的所事的一些东西来得到拯救。另外一个呢，你也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所作能够得到拯救。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罪人如果能够看清楚了这一点，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只脚就已经跨进了这个福音的大门了。我想先交通这一点。
我想第三章是21节开始有个担子，是个转折。那我想前面是讲定罪，就是继续的定罪。我想从第一章中18节开始，一直到20节，至少讲到定罪。21节开始一个淡了，然后是称义，好像是个转折。那么定罪的时候，当我这次读的时候啊，觉得，如果第三章读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呢啊、么啊这些词接触非常多，有的是问，有的是用反问来回答。那我就有点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交锋啊，里面他后来说照着人常话也说，后面是说毁谤的话也说，然后说前面有一句说这些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个议论是那个意思是跟后面的审判是同样的意思，被人审判的时候可以得胜，也就是说被人论断的时候，也就是神被人论断的时候，神可以得胜。那就是说第三章中，我想特别前面部分就非常明确的觉得里面有一个交锋的，也就是说抵挡神的人。我想保罗写这封罗马书有一个背景是犹太律法主义，他们对保罗的对保罗所传讲的圣洁，保罗传讲的福音的一个的顶撞，一个的抵挡。那么我想这里面就很明确有这样一个的交锋，而且我觉得交锋的答案不光在第三章，就第三章中有的时候是已经从第三章中就是已经回答了，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的伏笔一直大概要到11章，就是说才好像，也就是从第三章开始神一直借着保罗这么说，从称义开始，然后与主联合一直怎么样，一直到神的计划9、10、11章，我想一直到11章结束的时候，大概我想有些的交锋神才更非常明确的来赢下来。那么当然一开始人就觉得你说犹太人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益处，既然第二章都一样，为什么神又要来拣选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他选的是犹太人什么长处，他特别讲到是割礼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一讲律法呢是从摩西那边，但讲到割礼的时候呢，就不是摩西的问题，是亚伯拉罕的问题。那么他说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当然犹太人还有很多的他们的还有很多的益处了。如果罗马书9章4到5节的话，里面保罗列了一些的词关于犹太人。9章4、5节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是以色列人呢，儿子的名分呢，荣耀呢，诸约呢，律法呢，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那我想就举了一些的例子，但保罗这里讲到第一，那过去呢我也不知道，好像保罗就写信呢特别喜欢写第一，都是第一，然后就没有第二的。我记得呢王弟兄当交通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第一的时候呢，第一是讲到信心，也是保罗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信心。罗马书里关键有一个关键点是因信称义，那个信。所以我想当讲到第一的时候呢，也是在保罗心中是分量很重的，也就是说那么多东西中，在保罗心中分量很重的是神把圣言交托他们。当然这里讲圣言了，但没有圣这个字，但好像那个字呢每次这个字呢在圣经中翻的都翻成圣言圣言圣言。那也就是说神让亚伯拉，那就神神是借着摩西把律法传出去的，但从犹太人这一个民族来说，神是从亚伯拉罕 开始来呼召的。那么呼召亚伯拉罕也就呼召了以色列这个民族。那我想当这个圣职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人都悖逆神的时候，神要得到一些的人他们能够分别为圣。我想借着律法一开始里面有一个意思，讲把神的人已经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了，人已经都完全在罪恶堕落的当中。神把什么叫圣，什么叫与这个世界不同的，律法当中一个服权柄也好，怎么也好，神把人先借着这个族类把它来分别出来。那我就记得过去啊，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有弟兄交通过，为什么神选一个民族？之前有以诺、有挪亚，当然都有预表的意思。我觉得那句话呢，大概好像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初在堕落当中有几块小礁石的话，那么这几块小礁石不足以抵挡那堕落的洪流的继续的这样迅猛的发展。所以神是借着一个民族，当然这句话可以，我想可以有点参考，但好像也不是圣经那么明显有这个意思。但至少说当初神的心意就是借着这个的民族，让他们先分别为圣。所以这里是讲到圣言。所以我里面特别感觉，当讲到他里面特别提割礼的时候，就是避免了提律法。提割礼的时候，就是特别是讲到跟亚伯拉罕的事情，不是讲跟不是讲跟摩西的事情。那么所以他里面接下来马上说，即便有不幸的，那么照理说应该神将圣言给你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使他们没有守住律法即使有守不住的那又何妨呢？不是，神马上说即便有不幸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说这里马上再次点回罗马书的主题，以色列人不是不守律法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不幸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数记希伯来书也说他们那个不幸的恶行，讲到是他们不能进去，不能够最后达到神的目的，是因为不幸。那也不是说这里强调的不是守不守的问题，这里强调是跟所以说 我想这些的伏笔，我想当这里讲到割礼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亚伯拉罕，到也为第四章也打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那么如果看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是讲到神预先所立的约，我想割礼代表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那也就指出那些犹太律法主义的人，你们其实没有明白神律法根本的立到底那个意思是哪里。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有律法？不是像你们说的，神不是让你们叫守律法来称义。神其实一直的方法不是神改变了，不是神看人律法守不住所以改成因信称义，不是的。亚伯拉罕更早，一直神就是关于信不信的问题，点出以色列人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不信。我想这里是为后面打一个伏笔。那么当讲到不信的时候，那马上神就我想这个时候仇敌也很厉害，仇敌开始攻击了，仇敌那个毒箭出来了，仇敌出来就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想弟兄也讲到这个废掉是就是失效吗？难道使神的信失效吗？我想仇敌这个时候又一个抵挡，对啊，既然是不信的，他们既然不信不能完成神的任务，那么神啊，你预先你的眼光不行，你之前根本就看错了。那么圣灵在这里马上说 No。 我想当这里讲到就废掉神的信吗？我想最后我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答案最后到了十一章，到了十一章结尾的时候，保罗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很高的，非常高的祷告。也就是保罗把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神怎么在他们的计划完全的显明出来的时候，保罗里面发出一个赞叹啊，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神真是配得荣耀。你仇敌用各种方法，你想在以色列人身上打杀，想在外邦人打杀，没门，神都有办法把他们带回去。对，在以色列人身上今天暂时失败了，但是有一天如果到十一章的时候，有一天将来以色列人还是要带回去的。神当初托给他们的圣言，对，在现在的阶段暂时被放在旁边，但是有一天神还是能带回去。所以我想在整个的当中，也就是说仇敌，我想第三章中我想比较明显，仇敌用各种各样的来抵挡，但神说最后没有一样是神错，都是人错了。其实以色列人当初我们过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想读到过神给他们是活泼的圣言，只不过他们不肯听从，也就是他们不信，他们不肯听从。而且这里很有意思，他说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个字不是交托的，是神的圣言信托他们。这个信跟他们不信的信其实是一回事情，是也就是说神信得过他们。你说今天说神你走眼了，你根本没有看准，但是神说我信托他们，有一天神就可以把什么？神就可以把信托他们的，有一天神照样可以拿回来。我想，所以这里会觉得仇敌的那个的这个的抵挡被神打回去了。那么当打回去之后，他说神就可以神可以得胜。当人要论断神的时候，这是论断和审判神的时候可以得胜。当我读到得胜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原来没特别去想，因为当我第三章读的时候，我读到交锋比较多了，我就想起第一第二章为什么出现两次无可推诿。我想为什么会有无可推诿，这已经是也就是说人对神的抵挡了。当然第三章没有写这无可推诿，但实际上神什么，神还是把他们挡回去了。第一章中无可推诿说明人就是在指责神，神说无可推诿是你们失败了。第二章中犹太人又跑到神面前，神说无可推诿。我想这里也是会感觉到第三章有这样一个味道。那么就当看到保罗十一章结尾的那个祷告的时候，看到保罗，好像我们觉得保罗是一个很逻辑的人，好像罗马书啊，早期我感觉罗马书都是保罗非常有条理的在用逻辑来对你有什么问题，我就怎么打回去。当我们看其实保罗在当中，其实第一章的时候都当保罗在为神辩论的时候，他讲过一句，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那我就觉得罗马书虽然是好像是都是讲理论道理来道理去把你挡回去，但我觉得保罗里面的灵一直被圣灵掌管着，所以他里面不光是逻辑，他的灵是很高，他里面要发表最神的称颂，所以整个当中你会感觉到是在圣灵的完全的掌管之下。那么接下来就是保罗说我照着人的常话，我想没有常话两个字嘛，我照着人的话，我想这不是保罗自己照的人话，是人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话的，人当中就是有抵挡的。但有意思，神早就说过了，人都是虚谎的，所以人的这些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挡住神。但当这句话的这些话的当中呢，我想有一个毒剂在那边，就是无论是常话也好，无论说这些毁谤的话也好，那么这些都是抵挡神的。那我想从表面看，他们怎么抵挡神，就好像把神放到不义的地位。也就是说，既然是虚谎，就是当然前面是讲到神的发怒的，神不该发怒嘛，对不对？怎么能够随便发怒呢？这个你既然怎么样，你既然怎么样，但是神显明他是最高的主宰，人的不义显明神的义，当然可以。那么这里他意思是说，我为什么就是说，既然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虚谎、我们的不义，显出你的义、显出你的荣耀，你为什么还可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还要受审呢？那表面好像是针对的，好像把神立到不义的那个上面去。但我觉得这里另外一个关键可能还不光在这里。他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那也就是说是怎么样呢？就保罗说了一些话，这些人用这样一个逻辑是把保罗打回去。那保罗说了什么话呢？我想保罗罗马书也好，神托给保罗的就是真正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当然就不光称义了，就因信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保罗所说的。那么他这里说这是毁谤我们的话，也就这些人去把保罗的话其实是篡夺，就是篡改保罗的意思。他把保罗说成什么呢？哎呀，保罗说的其实这个守律法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对吧？人也守不住的，最后呢那个其实嘛那个律法不用，就保罗他们只要说哎，相信就可以了，相信说遵守不了律法根本就没有关系。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是毁谤保罗，保罗从来没有说过不遵守律法是可以的，保罗只是说要信，我们不信你根本没条件守律法。那我想他这里抵挡的关键，毁谤保罗的关键，还是要把保罗在罗马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就因信称义是靠着相信这一个点打回去，还不光是要好像是自神那样一个不义在这个当中。那么然后接下来就特别是讲到 特别是讲到就是没有一个一，但里面用了好多的，非没有啊，连一个也没有啊，都是讲到没有。那我就当有点应用啊，就有点想到这句话，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想它的前文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我想这句一个一人也没有，想当初是。可能是大卫的诗篇吧，14篇，他先说是余万人有些怎么样的人，然后又说世人一个都没有，也就是甚至大卫都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是别人，那些追杀大卫的人，那些余万人，他们当然不是义人。我想大卫慢慢在当中，大卫明白他自己也不是义人，所以到后面讲到口舌，讲到嘴唇的时候，那就想起神好像特别把口舌那个事放在最前面。当以赛亚看到他原来是讲祸灾祸灾，都是那些得罪神的人，祸灾祸灾祸灾。有一天以赛亚他看到了，哇，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祸了。所以说我想这里都是表明，不光是那些人不对，连不光是外邦人不对，犹太人不对，不光你看到别人逼迫你不对，都是不对。也就是说，我想借这个逻辑也表明，就是普天下的人都在审判之下。那么这里他讲到是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就记得当初呢，我对有一件事呢，关于律法这些犹太人啊，那么为什么在犹太人当中还有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可以耶利米书里面那些人他们就可以守住，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经过了多少代，他们也不喝酒，也不吃葡萄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我记得当初因为这个疑问，我记得一次吴和熙弟兄来，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就问他，问他之后呢，吴和熙弟兄就当时讲了一句话呢，对我有一点的开启。他当讲到 law 的时候，我记得不是最清楚，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 law 呢有两个概念。law 呢，一个他大概我想当初我记得，一个叫大写的律法，一个是小写的律法。那么当我在读这个时候呢，当看着英文版本呢，有的时候有一个冠词，有的时候没有冠词。那么我想大概律法那个意思本身，我想大概的就是他讲到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这个律法就是那个律法上的话，那也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的。就摩西五经也好，神给旧约以色列的旧约也好，那是神给他们的那样一的。但其实神告诉我们，这是活泼的圣言，这个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是对那个律法以下的人，当然我想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实实在在神给他们那一个的律法。但是后面呢，他讲到是因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那个律法就不是那个律法，就是。那也就是说律法的原则，没有一个人因着律法的原则靠行为去行。那么我其实觉得贯彻不贯彻不一定那么的就是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我感觉到就当圣经中这里讲到律法的时候确实有两个意思。神给他们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为，但是神给他们那个的要求是神是公义的，是世界是圣洁的，那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对吧？这些是公义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人搞错了，人把拿来的那个律法变成什么样？变成去靠律法去行出来，这也就是这里靠律法行出来，或者说圣经其他地方也是讲出。那么我想这里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去行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行那个律法，当人去普遍用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行律法的时候，这里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我想这里有血气的不光是指有一口气的，我想这里的就是指肉体，血气就是 flesh 就是肉体。那我想在这里神也，当然我想这个时候神还没有点得很明，神只是讲称义的问题，还没有讲到成圣，只不过地位的问题。我想这里，所以说他说这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说这句话在罗马书中再一次出现，是在第7章第7节，他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道那一个的罪，这里没说那一个的罪，所以我是觉得 罗马书一开始讲的是称义的问题，或者说是众数的罪的问题，就我们是不是犯罪的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想这里点的重点是显明在神的律法的要求下，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这是都是大家都是有事实犯罪，因为律法是叫人治罪，有的律法在神的标准下我们都是犯罪的。但到后面我想另外一处当讲到律法是本叫人知道纳罪，也就是说就知道人罪到如何的程度，人是罪人罪到没有办法来不犯罪。那么我想总的原则还是就是律法是叫人治罪嘛。那就是弟兄常说为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不马上主耶稣就来救赎嘛，马上就基督来救赎羔羊来除去世人的罪嘛。那我想弟兄们也常说就是有的时候救生员呢要让人要留得没有力气，要让人真的是知道罪。那么所以我想当讲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把人罪的本性露出来，另外实在是叫人被定罪没有办法推诿，人是犯罪的一个事实被显明出来。然后我想这二十节是前面定罪部分的最后一节。
我觉得这个罗马书我们知道就是讲的是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是罗马书的中心。那么也就是说从前面到目前为止第三章这里一直是在说把所有的人都定在这个罪的里面，就是说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不管是你是犹太人也好也是希利尼人也好都在罪恶之下。那么也就是说就像弟兄刚才分享，就是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因为是在有犹太的律法主义的这个倾向是在掌管着这种势力，所以说他们很强调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犹太人，并且他们是有律法，所以说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就是表达出这个律法可以使他们成为义。那么保罗在这里用了前面两章的内容，已经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点明出来以后，就表好像说，那么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原来是受割礼的那一群，我们是被神拣选的那一群，也就是说变成是没用了咯。保罗说没有，但是在这里保罗也同样给了他们一个答案，就是说第二节说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也就是说神把他的圣言交给了他们。实际上在这里尽管前面保罗一直用就是说把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放在这个放在这个罪的下面，定在罪的里面，那么好像是说所有人都完了，实际上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引出了就是说没有，神就是借着被这群被拣选的或者是受过割礼的那一群把神的圣言给带出来。这个神的圣言带出来不是这个神的圣言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当然这里面包括了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是显明了这个神的性情，神的公义，神的也就是说神自己的东西，那么也就是代表神自己的那部分。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带出来不是让你们去行的，而是这个带出来这个律法带出来不是要让你们去行，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罪。这个也就是在后面说到的那个二十节里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人这个律法是要让我们去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罪里面，然而不单单是这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同时这个律法也带出了就是说要让我们去看见不是去行这个律法，而是要靠着这个律法，所谓靠着律法实际上就是信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不单单提出了这个律法的一个功用是说定来定人的罪，同时把这个律法的那个真正的意思说我们必须要去信这个。 信这个这一部分的东西，然后我们是靠着，就是说信着，因信这一个律法。实际上这个律法不是说信这个律法的问题，而是引出了后面因信耶稣基督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这个意思，已经在前面表达出来。我就讲通在这里。
三章一开始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刚才，我觉得我很喜欢 Raymond 他提到一点，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在地上的心意是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神把他的话 entrust 托给以色列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 point， 就是当神把他的心意，就是神的圣言托给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 privilege， 他们的一个特权，是他们能够先接受神的心意，而且神用着他们把神的计划来启示出来。我们都知道，就算是以色列人今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真正的是背叛神在黑暗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启示出来是借着以色列人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来看到是这里就讲人我们刚才讲到后面我就跳到后面去讲到说十二节是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这里就提到，其实神是要用人的。神要用人来在彰显他的荣耀，执行他的权柄，但是因着人犯罪而人变成无用所以同样的，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神把他们有隔离，他们有律法，我想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他们是神所特别要拣选的器皿，虽然他们背叛神，但是神还是用了他们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从当然这也是，如果我们回到9:11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全家能够得救，这一点这都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给他们特别的一个拣选。所以这里就说到，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换一句话说，神借着以色列人所启示出来的计划，他还是要成就。所以我想这个点上，刚才 Raymond 提出来这个祭司的国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神是要借着他们来带到人的中间，也借着他们把神带到人的中间，也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那后来所以第一到第四节这里就讲到神对犹太人的定，神对人犹太人的定罪而且呢说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不信，但是呢不能够影响神的信实。那第五到第八节呢，这一段就是一些的辩论的话 我想顺便我提一句，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要知识啊，我们只要生命。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来读神的话的话，真知识是必须要有的，因为真知识就是神的话 Logos 这些啊。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 Rhema， 我们只要解释出来我们能够经历的，但是你知道这个 Rhema 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是因为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你要先有真正的知识，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刚才弟兄们都讲到，好，一开始是很讲的都是道理啊，从一个角，但是真理，而且这些的东西呢是从人道德的角度，从人逻辑的角度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如果是真理的话，就不光光是我们说我们不要的是头脑的知识，因为真神自己的 Logos， 神真正的话是叫我们这个人接受下来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应用可以被改变的，或者是说在神面前是有用的，是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话可以有路走的，可以被称为义的啊，这是罗马书里面一直给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一个道理，可以说说是靠着知识。什么知识呢？就真知道神自己的心意啊，就是神的话。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很多人说啊，我们知识很多，其实我们的没有 we don't have enough knowledge， 我们没有足够的真知道，所以我们好像就是只有一些的头脑知识。头脑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关于知识的一些东西，不是知识的本身。所以我们像真像罗马书这里所讲的说话呢，那我们就不会像以色列就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在这里辩论啊，他们的辩论呢就好像说人的不义能够显出神的义来啊，人的虚晃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也很好啊。但是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们断乎不是啊，而且呢在这个一开始第一个断乎不是呢是说到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所以这个一个辩论，我想神把这些的回谤神的人第一点先打回去啊，就以为神发怒就神不应该发脾气，因为你是神啊。但是你要知道神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神是他降怒是因着人的不义 ，OK？ 他降怒不是因为他发脾气，他是维护真理的怒，所谓的义怒。他发怒的时候仍然在公义的里面，因为世人在神面前那个犯罪是公义的神不能够不发出他的审判的啊，所以。先把人这个谬论先把它拨回去啊，而且呢，下面又说呢，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就是说我们的不是反而能够显出神的事来，那不是我们也有功劳吗？刚才我和瑞美在这一点上已经讲了。很清楚，就是如果以作恶的方法去达成一件好事仍然不是好事，作恶以成善这根本不是道理，是不合逻辑的 OK 啊，是不合道德观念的，这都是毁谤的人说的啊。你不能够说我做一件坏事是为了那个好的目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人在这里狡辩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这些的话啊，神都把他一个一个的推出去。那最后的结论就是九到十二节这里说是没有一人啊。我觉得在十九 劫难里，他有一个字叫做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是全世界啊。我想我们很少用这个 term 啊，普世，在这个传统教会里面或者在神学里面，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普世啊啊。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说错啊，圣经里面有用这个字啊，就是在这里，就是神就很清楚的用了这四节话啊，重。好像有一点重复，但其实也不是重复，就把人的这个在神面前一个也没有啊，没有行善的，没有义人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啊，然后第九节说都在罪恶之下，然后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啊。所以如果你看从第九节到十二节用了九次啊，就是这一类的话，有两次是都，英文是 all,ok,、okay? 就是这个第九节 unlike are all under the sin,ok,、okay? 然后十二节 all have turned away, 就是包括所有的人。然后呢有四次说没有 ,no one,英文是 no one, 没有一人啊，连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啊，四次的没有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神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叫人可以去狡辩的啊，或者是叫人看不见的啊啊，而且下面又说两次连一个也没有啊，第十节没有一人怕我们搞不清楚，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两次啊。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是都变十二节一同变为无有 ,together become worthless。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圣经就是圣灵借着保罗用的这些字啊，好像叫我们这些人，如果是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话，我们就看到 who are we? 我们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普世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没有用的啊，一个也没有啊，这个没有明白神的啊，都在罪恶之下。我想对，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的 wake up 一点的话啊，我们就知道神在，就人在神面前没有漏走。因为神的话就是要把人带到尽头，就是把人，因为人自己以为很有办法，自己以为哎呀我们做错事好像神还用我们啊，这个简直在那里狡辩啊，所以这都是毁谤人的。但是神的话就是那样的告诉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因为第九节那里说，这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这个我们是指外邦人，但也是包括保罗这些不靠律法的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是讲到那些靠律法的犹太人。所以呢先从第三章前面八节以前就讲出犹太人是不义的，是犯罪的。然后呢回过头来就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我想这个都这个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叫我们看到啊，因为我们都是无用的。换一句话说呢，人应当是成为神的器皿，被神所用，但是犯罪乃是全人类普遍性，不限于哪一种人， 所以没有行善的。所以呢，十三到第十八节就讲到人的这些的实际的情况啊，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用舌头弄诡诈啊，这些的话，当然这些的话是诗篇里面的话啊，这个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这些字形容到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如果真正的一失去道德的辖制啊，或者怎么样呢？你看到那些人骂起人来啊，那实在是，这个实在是很高明的啊，就是那种的恶毒，那种的诡诈，嘴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啊，你就看到其实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也好像是讲神的人的话，但是人的话，因为有一中文有一句话说言为心声啊，就是你说出的话就是你里面心里面的声音呢、啊、OK， 就是人里面如果真正有神在他们里面，他们嘴唇会充满的是颂赞感谢，但是今天人里面充满的是恶毒，而且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飞跑。你看，人会犯罪啊，而且犯了罪以后会逃跑的啊。这个说，啊，所以经所经过的路啊，人就是这些暴虐的事情，所以后面就说呢，这个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当好像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懂到怎么样得到里面的安息。其实这里我觉得更清楚的讲到是人根本不知道与神和好才是真正有平安的路。所以这里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当然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十八节。总结，他们眼中不怕神，或者是今天如果一个人是目中无神，那这样的人所带来的结果一定是罪恶。因为你今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听人很多时候讲过嘛，一个人他因为今天在这种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有的年轻人他小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敬畏神的心，但是他进了大学，受过这些无神论的这些教授啊，这些非常 intellectual 的人影响，很多人他就放弃了啊，他向神的一个敬畏的心，就是说他没有神。但是很明显的，你看到当你把这些人回头把他叫过来说，你以前是信有神的，现在你信没有神，你比较一下你自己，你信神的时候你的生活情况或者你的道德水准好呢，还是你放弃了你说没有神之后你的行为或者你的道德的标准是怎么样的？那一般人都很老实的告诉你，当我放弃了有神，这我并不是说他们是信耶稣啊，我是放弃有神之后，好像他自己会就发现他自己的道德水准会 deteriorate。 那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当人眼中不怕神，或者当眼中现在不是不怕神，没有神的时候，你就看出来这些人的结果是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里面的问题是人里面的罪的问题。所以你看呢，这里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这坟墓是死亡的啊，是恶毒的，是臭味的啊。那如果现在为什么坟墓要埋起来呢？就是因为把死亡把这个就现在他说是敞开的坟墓，所以说这些的话就是说今天人的口舌弄诡诈， 嘴唇里有蛔虫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人里面的问题。所以从这里看到十三到第十七节这里，你就看到这些人呢、是从头到尾浑身是病，无药可救。所以神的话是用这样的清楚的，是把人要带到福音的里面去。今天我们觉得最传最难向哪些人传福音呢？就是好人，他自以为是好人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相对来讲，他是有的人是比别人好啊，有的人行为是比较好，所以这种人啊，他觉得你跟他传福音是很难的。所以神的话就在这里向人打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有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这些话讲的那么清楚啊，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但律法以下的人是讲到是犹太人啊。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们比别人好，他们有神的律法，但是呢，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普世的人是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所以二十节的总结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其实呢，我们看到律法的功用的时候啊，今天因为没有义人，但是神如果人能够根据神的律法去行的话， OK， 律法今天显出它的功用是叫人知罪，但是当初神定律法的时候，它有它正面的功用。因为律法，你看，当你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给人一条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人犯罪以后，通到生命树的路与被火箭来封住，就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跟前。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神颁布律法，是叫人有一条路来到神的跟前。但是呢，人没有照着律法的引导来到神面前去蒙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寻求神的。如果你真正寻求神的，虽然我们行不出来，但是律法还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那个是有它正面的功用。人没有做好而亏欠了神，亏欠了神，有亏欠就带到被定罪的底下。当然律法呢就显出它的负面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其实没有律法，你说人就不知罪吗？没有律法，如果他照着他的良心来讲，他还是应该没有平安的啊，说还是被定罪的啊，只不过是那个标准好像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律法给人是产生这一个功用，就是人失败以后，律法仍然有它的功用，是叫人知罪。知罪怎么样呢？知罪就能够叫神在人身上做工。所以到了第二十一节就说，但如今啊，一个转折，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我想我们下次再从二十一节再好好的把第三章下面再教交通律师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位代表我们的祷告吧。